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4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夜，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阵营发表第二任期施政纲领，其中包括要求中国为传播新冠病毒负起全责。竞选连任阵营在星期天宣布的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施政纲领中，列出了在经济、教育、外交政策与国防等十大领域的施事重点，并将终止对中国的依赖排在十大重点施政领域的第三位，其中包括从中国撤回1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并对相关美国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不允许那些将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国的公司获得联邦政府合同，以及要求中国为让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负完全责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8月24日至27日一连4晚在首都华盛顿和北卡州夏洛特市以现场和远程视频混合方式举行。特朗普预计会在全代会首晚的活动中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角逐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副总统拜登上个星期正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征这次大选。他敦促美国民众把握这次难得的大选机会，让国家重新迈向一个团结、繁荣和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美国主办的2020年环太多国军事演习第一星期已经在夏威夷结束。美国海军在一则推文中说，第二星期的演习会更加精彩。环太军演将帮助提升军队在竞争环境中的杀伤力和适应能力，推进伙伴关系，帮助维护和平，避免冲突。一共10个国家、22艘水面舰、1艘潜艇和大约5300名官兵参加了本届环太多国军演，规模比近年来的历次规模都小，演习时间只有2周，而且主要在海上举行。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届环太军演做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确保所有参加的军人和夏威夷当地民众的安全，是在对付新冠病毒威胁和对抗未来敌对之间做出的一个适当的平衡。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军队与美军一道在夏威夷州外海上参加包括反潜作战、海上拦截和实弹射击的演习项目。原本在岸上举行的登陆战、市区巷战、阻击战和炮击战等演练项目都被取消。原定参加演习的泰国、墨西哥、智利、英国、荷兰和以色列等国未参加本届联合军演。中国应邀在2014年首次参加了2年1度的环太军演，但2016年之后没有再参加。美国军方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不遵守国际规则，其行为与环太多国军事演习的原则、目的和精神不符。台湾军方曾表示争取参与今年的环太军演，但最终没有获得美军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联邦政府紧急授权使用康复病人的血浆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称这是一个真正有历史意义的宣布。康复期的血浆来自从新冠病毒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含有丰富的抗体，在美国它已经被用于治疗数以万计的新冠病毒患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博士告诉记者，在对接受治疗的7万名患者中的2万人进行分析后，以及根据其他的研究结果，该机构已经确认血浆治疗值得紧急批准。血浆疗法已经被安全地用于治疗其他疾病，包括埃博拉和白喉，但是科学家们 包括一些为美国政府工作的人，对将其作为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说，结果好坏参半，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能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白俄罗斯星期天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派坚信卢卡申科已丧失民心，政权不会撑到秋天。美国议员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偿还百年老账，那么北京是否负有还债的责任？一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老人发出感叹，国安法就是一场噩梦，感觉我的人生就像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白俄罗斯反对派星期天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民众上街，要求现任领导人卢卡申科下台。这是继一个星期前白俄罗斯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之后，民众再次展示出要求变革的决心。下面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一下白俄罗斯的局势。白桦你好。
你好。
8月23号的抗议示威有哪些亮点？是否能够挑战卢卡申科的政权呢？
对，我想首先说的是8月23日，就是星期天的这个示威呢，人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至少呢不少于这个一个星期之前的那次这个示威的人数，有的人说这个是10万人，有的人说是20万人，这个总之呢人数是非常非常多，体现出就是说民众要求这个卢卡申科下台的这个决心。那么呢也预示着这个示威呢会继续持续下去，因为参加示威的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要是如果这个失败的话呢，白俄罗斯可能会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政治迫害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双方都比较克制，就是示威群众这一边还有这个警察的一边呢都比较克制，所以说呢示威没有发生这个冲突。还有呢就是这个示威呢也体现出这个没有组织者和没有这个领袖，组织都是通过这个互联网那个叫 Telegram 社交媒体组织的，没有领袖呢就是也是没有人发表这个特别的演讲。另外一个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同这个前几次这个示威活动相似，那么警方呢这个非常严重的这切断这个通讯联系，比方说在这个示威现场呢互联网没有，甚至手机信号呢非常不好。那么这个星期天这个示威呢警察特别多，比上一次也多，而且警察动用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军车，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技术性的车辆，比方说这个抗暴这个车辆，还有这个水炮车什么的。首都明斯克最中心的就是独立广场最中心的一个这个地标呢就是纪念碑，他们正式叫这个明斯克英雄城市纪念碑，有一些像这个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么这一次星期天这个示威呢与上一次不同，就是军警把这个纪念碑呢全给包围起来了，周围这个架设了这个铁丝网和这个栅栏，许多军警都是荷枪实弹，甚至有的军警拿着冲锋枪之外，还有人拿着这个机枪和这个火箭筒。在示威的过程当中呢，白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呢也特别发出警告，说不能接近这个纪念碑，如果接近纪念碑的话呢，白俄罗斯的军方呢会这个出动。在这个示威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卢卡申科乘坐这个直升飞机呢，从他郊外的这个别墅呢，到达这个独立广场上的这个独立宫，他也是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 正式的这个总统官邸。从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出，就是卢卡申科呢从这个直升飞机上走下来，然后步入到这个独立宫当中。他这个穿这个防弹背心，而且手拿这个冲锋枪，但是冲锋枪没有上子弹。旁边呢是他这个小儿子，那么他小儿子可以，很多人都知道，经常是陪他一起参加这个公众的活动。小儿子也是戴着这个钢盔，手拿这个冲锋枪，穿着这个防弹背心。所以说这个官方特别公布这段视频也显示呢，就是卢卡申科呢他这个政权不会这个轻易交出来。卢卡申科也是在星期六表示，他说的是在两三天之内呢，他会把这个白俄罗斯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但是他讲完话之后呢，仍然还有这么多人上街，所以说体现了他这个政权呢确实是这个岌岌可危。
好的，谢谢白桦。
好，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白俄罗斯的局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相继推出议案，呼吁华盛顿向北京收回108年前由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近2万亿美元债券的百年老账。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中都承认的中国只有一个，因此北京负有偿还债务的责任。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马克·格林日前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偿还超过1.6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拖欠美国主权债务持有者的利息。此前，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和田纳西州国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在上星期共同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案。这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表达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意愿，只有行政当局能够对此采取行动。决议案中所提到的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是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以黄金作为后盾于1912年发行的债券。众所周知，当时的国民政府在1949年因为与中共的内战败退到了台湾。公众十分关心要收回这笔百年老账是否有法律依据，历史中是否有类似的先例。金融专家和活动人士均表示，主权债务的追溯期永远不会失效。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昭辉认为，从理论上讲，尽管执政官员的身份、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政府本身的形式发生变化，但是国家偿还债务的义务仍然继续存在。陈昭辉说，因此政府不能通过强调其政治哲学与当时产生负债政府的根本不同来证明不偿还债务的合理性。例如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伊拉克政府也不得不承担在他执政时所承担的债务义务。美国田纳西州的琼纳·比安科于2001年发起成立的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据称全权代表美国数千名该债券持有人的95%。关于是否能够收回时间已经长达100多年的百年老账，比安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主权债务的长期偿付并不罕见，历史上就有一些国家就发行过100年期的债券。他说，具体来说，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英国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收到过美国人拥有的这样的相同的债券，因此这种要求的先例是明确和直接的。1987年，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协议，向英国支付了2350万英镑。当时撒切尔要求北京偿还英国人持有的债券，否则不同意中国进入英国的资本市场。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发起人比安科认为，北京通过与英国人结算而不与美国人结算债务的行为，等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义务。 并且把自己置于选择性主权违约地位。他说，对于主权债务国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地位。观察人士认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美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按照国际法，继任国政府应对其前任政府的债务负责。比安科表示，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承认其中华民国所有主权的唯一的继承者身份。例如，最初在联合国安理会分配给中华民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北京以双重标准，只要席位而否认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义务，即其债务。他说，只要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北京就是中华民国债务的唯一的继承者。维吉尼亚大学金融学教授陈朝辉也认为，只有北京负有偿还债务的责任，因为美国目前只承认一个中国。鉴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推出的决议案并不具有法律执行力，美国行政当局采取相关行动迫使北京还债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发起人比安科对美国之音表示，越来越多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敦促总统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总统行使所掌握的所有权力，来收回中国欠数以千计美国人的债务。比安科说，这一操作是绝对可执行的。中国欠美国的钱比美国欠中国的钱多，因此把美国欠的全部国家债务还给中国，用美国的债务来抵中国欠美国人的债务，这样做是完全合法的。不过，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说，这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如果他能像英国人当年那样处理这个问题，那么美国的投资者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回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正进一步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获取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渠道。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新规，禁止别国公司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随着这样的制裁一再加码，华为是否会被最终压垮？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请来观察人士为我们分析。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新规，禁止非美国公司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此外，美国商务部还把华为在21个国家的另外38家附属企业加入实体名单，禁止他们与美国公司合作。新规定扩大了美国5月份颁布的限制措施，等于是堵住了华为从第三方获得技术或零部件的途径。美国的新制裁措施能否成为对华为的最后一击？北京扬言反制，但手中是否有牌可打？得不到高端芯片，华为是否大限将至？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认为，美国商务部8月17日公布的新限制措施对华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会重挫华为在 5G 领域的领先地位。他说，
制裁的细则来看呢，它事实上把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活口给堵死了。之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购买就是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通用芯片，比如通过联发科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再去。另外呢，作为之前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制裁呢是有25%的美国的技术，它是有规定。现在来讲的话，它是规定全部的，只要有美国技术和软件硬件的这方面的这种产品应用，甚至呢是在这里边的话，它就都会进行限制。
除了电信设备领域以外，由于得不到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也将面临严重打击。尽管如此，秦鹏认为华为还不至于立即倒下。他说，一方面华为在过去几年囤积了大量芯片，特别是在5月份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出口限制延期后，华为又进行了大量的囤货，这使得华为的芯片供应可以维持到2021年。在另一方面，限制措施中有多种豁免规定，包括一项暂时豁免，并不是全面禁运，供应商仍然可以通过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审查许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美国对华限制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置华为于死地，而是阻止西方先进技术落入中共政权手中。他说，
美国也好，这个西方其他国家也好，把华为打垮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说不能让华为这样的一个已经进入世界高科技先进领域的中国公司，将来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跟西方进行对抗的这样一个工具作用。所以呢，他是要做这个目的。所以呢，你看到现在所说的一些限制禁止都是一个本身就是个活口，是 license， 就是说呢，你需要美国政府同意，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律禁止你跟华为做生意。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并不会死掉，但是华为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在世界这个科技创新领域的这个领先地位一定是要丧失的。
有中国专家指出，华为目前最好的突围方法就是在外交相对独立的国家建立芯片制造公司，例如英国和德国。华为可以出技术，与当地组建合资公司，这样既解决了芯片的问题，也能拓展欧洲市场。此外，华为还可以联合世界各地的大学，通过所谓颠覆性创新，解决光刻机的技术瓶颈问题。于平表示，对华为的最新限制措施就是填补之前的漏洞。他说，
这个漏洞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任何一方跟华为作为中间方，他都堵掉了。换句话讲，华为不是作为直接的受益者，这一种情况他也堵掉了。所以你看他的原文，他是写得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最大的杀手锏，刚刚秦先生提到，其实美国为什么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管辖权升级到国外呢？它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那些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换句话讲，这些公司如果跟华为合作，那美国就要对他们，也是要采取禁用美国技术了。那这样的话，别人饭碗都丢掉了，跟你合作有什么用？
刚才是林峰主持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晚上时间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美国之音的上级管理机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帕克8月18号宣布，正式恢复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的运作，并将规避互联网防火墙作为首要目标。除了政府机构的推动，民间也在加紧推动开发新的互联网反审查工具。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帕克在声明中说，我认为加强对互联网防火墙的规避是重中之重，阻止信息访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资助一系列规避互联网防火墙的工具。恢复互联网自由办公室将进一步使我们的机构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的使命是支持测试、部署和管理反审查技术，以绕过被一些压制政权如中国和伊朗使用的互联网封锁、过滤和其他审查，使世界各地的人能够更安全地在线访问和分享新闻内容。帕克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将继续探索、开发和资助最安全、最有效的互联网自由工具，来扩大言论自由，允许人们规避审查和监视，鼓励世界各地的记者、活动人士和公民为自由而战。美国民间的一些组织已经开发了一些成功的工具，帮助人们越过防火墙，比如美国之音正在使用的赛峰和 ACI。这个月早些时候，一个叫做 greatfire.org 的组织专门针对中国的互联网管控 推出了一款叫做 App Maker 的工具，帮助资源有限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构建自己的安卓应用程序，绕过互联网防火墙，自由浏览信息。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查理·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一个组织的网站在中国被封锁，那么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使用反审查工具来绕过防火墙。App Maker 现在允许这些组织将反审查技术直接构建到他们的安卓应用程序中，这样就会使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失去作用，用户将能够直接访问任何网站，被屏蔽的组织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而无需进行大的投资，也不需要在自己内部建立反审查工具开发团队。史密斯说，多年来人们基本上一直都是用 VPN 来规避互联网防火墙，但是这些 VPN 不断遭到封杀，就必须不断开发新的 VPN。 他认为通过 App Maker 可以改变这一现状，任何人都可以创建自己免费的反审查应用程序。总部在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已经使用 App Maker 创造了自己的应用程序，不过也有网络安全专家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反审查工具不断涌现，人们能够做到的现在依然只是不断在互联网防火墙上打洞，而不能将它彻底推倒。约翰·塞比斯是 OSET 研究所的首席技术官，他告诉美国之音，防火墙技术比过去更加先进，已经成为一个技术群，他们都被用于限制人们访问自己国内或世界各地在互联网上的资源。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被用于阻止流量和监控，其中还涉及有形的基础设施，通常是由政府组织运营，因此无法将它关闭，这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所有的反审查技术都只是用于规避防火墙。也正是因为如此， Greyfire.org 的创始人史密斯说，鼓励开发不同的反审查工具就显得极其重要，即使一些方式失败，还有另外一些方式可以继续起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采访报道。
8月23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金门与蔡英文总统一起参加了纪念823炮战62周年的活动。厉英杰处长与蔡英文总统一同为当年在战役中牺牲殉职的国军将士上香敬献花圈。这是美国在台湾的最高外交官首次参与这一活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一系列实战化演练充分彰显大陆方面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足够能力。就台海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之音采访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
不久前，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随后呢，台湾正式签约购买美国66架 F-16 战斗机。8月23号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负责人厉英杰在金门与蔡英文总统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这一系列的发展反映了美中台关系的怎样的一种变化？
是，那这个当然今天是在台北时间是那个823，就是纪念这个823炮战嘛。那 AIT 的处长厉英杰到金门这个参加我们这个823炮战，然后在这个两位殉职的那个美国那个军官，好，这个孟正道中校跟那个法兰克林林恩中校 Franklin Lim 和 Alfred Mandendorf。那其实他们殉职时间是稍微早一点的那个93炮战，但是这样当然在这个仪式里面就一同这个纪念嘛。那同时八月份也是美国跟这个台湾一个安全合作月。那这个其实美国哈，这个跟这个中华民国的安全合作一直有非常坚定的历史。那从这个二次大战哈，这个一起这个一同抗日哈，到这个后来这个因为那个台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走到台湾来，然后抵抗这个中共的侵略，那美军就一直在协助这个台湾，就是有派这个军事顾问团。所以在美国不管在外岛啊，在金门、马祖，还有在这个台湾的很多军事基地里面呢，其实都有这个美军活动过的足迹哈，还有包括美军的俱乐部等等。那其实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因为其实美国的对台湾的这个支持以及安全合作，那对我们那个中华民国来说，其实是非常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哦。就是那这个确保台湾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安定，这个与这个台海的和平哈、哦。然后那个特别是这个这段时间，就是在这那习近平接任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呢，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一改过去的这个韬光养晦政策哈，那对于这个周边的国家这个实施战狼外交，然后这些等等等等一连串的不友善跟侵略行动啊，那让亚太的国家感到威胁，那特别是在台海也特别感到不平静。那所以呢，那个美国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在安全合作上面的这个强化哈，那其实是在这段时间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尤其是这段时间，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嘛，那美国政府在去年就是2019年哈、哦，批准向台湾出售那个 MRA-2 战车，然后次针防空飞弹，还有 F-16 战机。那这 F-16 战机，那这今年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局有特别公告出来，那表示这件事情已经这个开始正式往前推进。那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强化这个军事能力哈、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这边呢，也非常感谢美国对于这个台湾的安全上面的支持。
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他们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练的目的是什么？您的观察？
是，那其实他这段时间就一直个从近期和周边的军事活动其实大概都有那个强化。我想中共他这个在政治意涵上面应该是这个非常担心，那个然后是也对整个美台哈这个军事强化合作哈，还有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治局势发展哦，非常感到不满。但是我们其实仔细观察这个中共的这一连串的军事演习，从这个雷州半岛在这个南海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舟山，然后在这个台州外海，然后加上这个最近刚刚宣布的是在渤海湾哈，在渤海海域哈那个实施实弹演习，那接下来是在这个南海，在那最近也是成为这个议题化点的这个东沙岛的那个西南端哈要实施演习。那其实这些演习哈，你虽然说它都是用这种政治化语言说要警告这个个别大国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息等等等等，那这个哈，但其实是它的一种宣传的方式。他这些演习其实都是比较例行性的演习，他的管制区域哦其实都不太大，然后呢可能没有这个那个空域的管制，那比较是类似例行性的演习。那他现在已经非常习惯用这种方式，因为媒体会炒作嘛，会这个把这些讯息呢那个扩大那个解读跟报道，那所以他的宣传的效果呢是明确的达到了。但是在这个宣传的效果之外啊，其实我们对于中共近期的一些演习其实要比较密切观察，就是说他真正的军事上面，因为他这些实弹演习呢有时候有点隐藏他自己真正的军事实力，那他到底他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在哪里哈？因为这个在周边的外海这些活动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侦察跟观测到的，所以他真正的那个实弹演习这类他比较会在内陆进行。所以呢就是他这些军事演习，那真正的就除了他一般例行性，我想所有的这个军队都会这样的，就是你在这个一段时间就会做一个实弹演习，那这个让部队里面实际的那个做一个实战化的训练，那这个所有的国家都一样，那像包括台湾也有这个汉光演习等等哈。那但是他这个演习呢，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他的真正，就是如果说他要发动一个对台湾的一个大规模战役，像例如说可能两栖作战啊等等等等哈，这个能力是不是能够达到？那这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那么不久前呢，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国新型的极速炸弹天雷500。另外呢，美国媒体也报道说，中国弹道导弹呢对区域邻国日本呀、韩国呀，或者是南中国海，以至于美国本土呢都造成一定的威胁。由于现在中国呢不在美俄的弹道导弹条约的约束范围内，那么它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您的看法？
是，那这个分两方面讲哈。第一个谈这个天雷500哈，那天雷500它其实从2016年开始发展，它是一种所谓跑道摧毁武器哈。那这个跑道摧毁武器它其实针对的是机场嘛，那这个在大概冷战时期哈，就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就已经在发展，就是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会发射次弹械或者是极速炸弹的武器，那它目的呢是对这个机场的跑道呢形成一个面的摧毁。那他原来是过去曾经用这个他自己的那个监控器吼，那个底下挂这种这个次弹械的发射器进行这个跑道摧毁，但是他你飞机要 飞到机场里面，这个飞到这个敌人的空域里面实施攻击，那这样对他的飞机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这个后来发展这种使用这种类似飞弹或巡弋飞弹的角色，这有点像台湾发展的关键弹，那就是它那个装在一个大型的发射器，那个像飞弹一样的发射器里面，然后可以从飞机发射，大概射程可能估计大概那个100公里左右。那它上面有装有这种刺弹械，那飞到这个机场上方的时候呢，针对这个机场再放出这个刺弹械，这种小型的刺弹械是一种小型的炸弹，那它可能会及时引爆，也可能会延后引爆，它目的是对机场跑道实施这个最大的摧毁效果。他发展这种武器的目的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他希望在这个一次冲突里面呢，他第一个他要先这个攻击敌人的机场，因为你要掌握这个台海的空优，你先攻击敌人的机场，让敌人的那个战斗机和没有办法升空迎敌，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他其实也对这个周边的像美军的基地，像例如说在加索纳那个在琉球的加索纳基地啊等等啊，这个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威胁。那在至于这个弹道飞弹的方面哈，那这个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它也发展了很多种不同形式的，像例如说东风21B，然后东风26这种所谓的反舰弹道飞弹，号称能够对美国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能够在远距离呢实施摧毁，但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外界一直都有些怀疑。那另外在这个去年这个2019年这个见证那个阅兵上面哈，它也展出最新的这个东风17。或者极超音速武器，那极超音速武器呢，可能会对美国的目前在发展的这种弹道飞弹防御系统，还有周边国家所使用的这种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呢，造成一定的威胁。那因为这个中国大陆一直都不是这个国际这些相关协定的这个签约国，所以呢，它就不受限制，可以发展这些武器。那除了这个它对周边国家的这种可能造成的威胁之外呢，它这种武器的那个向外的出售跟扩散呢，也是另外一种形式对于这种国际这个局势和稳定跟这个和平的一种破坏。那所以呢，这个美国也近期也对有一些条约和实施了一些新的做法，像例如说它退出了这个INF 就是中程弹道飞弹条约，那使它也不受这种这个发展的限这个发展中短程飞弹的限制，那这样子呢，就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这种 A2AD 的这种战略哈，也形成一定的遏制作用。那这个在最近的一些像例如说这个环太平洋联合演习等等等等哈，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美国陆军跟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些新的那个战略部署跟做法。然后这个今年哈，就是2020年那个美国空军的 B1 轰炸机还有 B52 轰炸机，也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进行巡弋，那它这个上面的新式武器呢，多多少少也对于中共的这种海军的在周边国家的这个活动跟扩张哈，还有它内陆的这些飞弹发射的阵地呢，也可能会形成一些一定的吓阻作用。
好的，谢谢朱孝煌博士。
是，谢谢您。
以上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孝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台湾已目前只有486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个死亡案例，成为全球的防疫亮点。台北小巨蛋还在8月8号举行一场超过万人的大型演唱会，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第一场有万人以上现场观众的室内活动。反观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以严格监控措施进行全民隔离，追踪接触者，引发人们对人权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担忧。分析人士说，台湾政府的防疫工作尊重隐私而透明，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被日本媒体称为天才 IT 大臣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一场与学者的对谈中，对台湾政府如何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同时又保障人民的隐私做了仔细的介绍。唐凤说，在台湾，民主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科技的改善也可以促进更多的参与。要使科技成为民主最佳工具之一，重点在于透明化与可问责，也就是说，如何使政府 对人民更透明，而不是人民对政府透明。他说，台湾在疫情中从来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接受立委和媒体的质询和监督，即便是为了追踪病源接触者，法律也对民众各种数据的使用与保存有明确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即必须销毁。由于人民对保障个人隐私的要求，政府在采取防疫措施时，重点也在于强化隐私权保护的技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希纳·格雷滕斯表示，台湾有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之处，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及其民主过程。他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因为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使得司法可以正常运作，政府作为受到监督，防疫过程透明化，搜集的数据是暂时性，其范围和规模都有限制，这种种做法都与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趋势一致，那就是在技术的使用上考虑到保护数据隐私的问题。此外，格雷滕斯也说，台湾过去的专制历史让台湾的领导层对监控问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格雷滕斯说，
Leadership in Taiwan has thought very carefully about the risks of surveillance because surveillance was really intensive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here are people alive in Taiwan who have paid the price for excessive surveillance that wasn't subject to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因为监控在戒严时期非常严厉，台湾现在还有一些活着的人曾经由于非政府透明化的过度监控而付出代价，所以人们想到能从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学到什么，以及如何运用那些经验来保护民主，那的确是一件好事。不过相反的是，中国政府对技术的使用却是为了监控人民以维持社会稳定。专门研究中国监控问题的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说，
I mean,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in China is to collect in a dragnet style a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as possible. 中国政府的意图是通过撒网方式，
尽可能搜集关于人民的信息，搜集他们，研究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追踪移动。最重要的是，将它用于社会控制。王松莲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体，整个政权就是靠社会控制来维持，除非废除整个制度，如何能谈论解决大规模监控的问题呢？他说，从人权观点来看，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是，任何政府对人民数据的搜集必须合法，符合比例原则，以及有其必要性。例如中国政府说，装设大量摄像头是为了治安，但它却不符合比例原则，也没有针对要解决的特定犯罪目标，因此这些大规模监控经常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其他不侵犯人权的方式可以确保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中国用大数据和其他科技手段加强对公民的全面监控，一直都受到侵犯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的强烈批评，但是中国卫生官员说，大数据有助于发现和控制传染源，这也是传染病防治的最重要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八月的四川成为中国降水中心，31条江河水位超警戒，当局首次启动一级防汛响应，但是维权人士认为百年罕见的水灾与环境有关， 并批评北京领导人似乎只等灾情自生自灭。
财新网8月19日报道，长江三峡迎来了1981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长江、嘉陵江、重庆段大幅度超出保证水位，四川重庆的主城多处被淹。据悉，连日强降雨已经导致四川的沱江、裴江、青衣江、岷江、大渡河、黄河、干支流等31条江河超警超保水位。四川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启动了一级防汛应急响应，省内多处农田、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绵阳、成都、广元、德阳、雅安、乐山市大面积受灾，紧急转移的受灾民众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德阳居民李宇对美国之音说，
水机主要就是前天吧，前天那个水雨挺大的，河里边的水都搬到城里边来了。我住的地方是那个德阳下边的罗江区，这个地方水可能最深的地方可能不到一米吧，原来要重一些。
沱江上游的成都市金堂县水位星期一超出保证水位3.85米，最大流量每秒8200立方米，创71年来的最高纪录。四川日报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合处的唐代乐山大佛已入水洗脚，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乐山市的凤洲岛一度有1020人受困。成都维权人士陈云飞对美国之音说，
绵阳这个因为他们地势比较低嘛，上面取水肯定是都要被淹，年年是，可能今年更被厉害一些嘛。还有乐山你看乐山大佛都在洗脚了，所以这次比较严重啊。也更担心阿坝洲里面如果要是出了问题，是水平库水库要是出了问题，我们这也比较也危险，所以我们还是。
官媒报道水情的时候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天灾没有办法，现在我们要努力降低损失，似乎淡化水患的非自然原因。有民众认为，大洪水再次提醒我们不能够忽视天灾的人为因素，例如水土流失、排洪排涝基础设施质量很差。成都维权人士苗春江说，这次四川大水超过了1998年的洪水状况。他说，中国在那里修建了那么多的梯级水电站，
可能超过了1998年的那个状况。中国在那里修了那么多这个梯级水电站，大水电站、小水电站，这些都是对自然的一种破坏。2012年的汶川地震嘛，不就是那个主屏部水库这个蓄水过量，这个也产生了影响嘛。
新华社报道，千河之省四川是水利水电大省，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水库8184座，水电站上千座，大型水库12座，而四川省又是地震多发地区。苗春江说，汶川地震曾严重威胁水库水坝安全，另外水库的管理和使用存在很大制度性隐患。他说，
是因为他现在这个体制，他是以金钱至上利益为重的话，各个水电站也好，还是各个这个地区也好，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嘛。那不管是洪水期也好，还是枯水期也好，都是为了自己赚钱，积累更多的这个财富，不顾这他人的这个环境嘛，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洪灾期间，民众希望或许会有北京的高级官员前来视察。苗春江说，
我感觉我看了一些报道，基本上给人感觉就是自生自灭了。作为地方政府作为都不太积极，或者说是国家机关除了动员一些公务员去救灾也好，还是防水也好，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你看这个政府向来是做了一点点事，他都要大肆的宣传报道的，但是我都很少看到这个对这个 大规模的正面报道，或者说大规模的救灾。
陈元飞对美国之音说：“
我就想着这个，还是中国里的人不要集中力量干大事、干好事，应该还是要尊重科学、尊重那些专家，不要在那瞎折腾了。中国再折腾不起了嘛。结果有些领导人是在那儿抓权力。”
但是重庆居民谢丹则对当局的表现表示满意，他说：“
还是因为那个降雨吧，这个集中的突然的降雨造成的吧，它那个那边普遍的下大雨啊。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各级政府救灾还是挺得力的，各种措施还挺及时到位，应该还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四川遭受百年洪灾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包括黄淮、珠江等流域的防洪形势同样严峻。美国广播公司说，东南沿海登陆的台风加剧了南方水患，洪水和泥石流则使中国遭受双重打击。最新报道说，长江上游汛情仍在持续之际，8月19日和20日，三峡水库将分别出现74,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峰流量，为三峡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洪水。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8月初的一项报告说，奔腾不息的洪水再次引发对三峡大坝安全的担忧。由于长江上游来水凶猛，那里的水库和水坝压力持续增大，导致洪水灌满库区。如果持续降雨，则将使原本饱和的地质状态雪上加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中国全国634条河流超出了警戒水位，截至上星期，中国受灾民众已达6300万人，超出过去5年平均值的12.7%，直接经济损失近1790亿元人民币，约合260亿美元，超出5年平均值15.5%。
一位曾在文革时期受到政治迫害，后来在香港生活了40多年的老人发出感叹：“国安法就是一场噩梦，感觉我的人生就像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脱共产党，结果几十年后，共产党又到了香港。”这位老人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描述了他作为香港人的心境。
我年轻时想要摆脱中共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现在可好，国安法将香港变成了一个跟中国内地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一国两制完了，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没有了，现在说话都要小心，出去参加游行抗议之类的活动都要有顾虑，有一种恐惧的阴影压在心头。
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在中国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去了香港，没能带上他，他跟着祖母生活长大。由于喜欢技术活，他初中后上了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重要的国营大厂做技术员。1966年8月，被称为浩劫的文革爆发，尽管他的工厂没有像许多一般的那样因造反夺权造成混乱而停工停产，但他也被卷入这场每个人都要站队表态的空前政治运动，加入了造反派。后来1969年保皇派夺权，革委会成立，工厂继续一边坚持不能停的生产，一边大搞革命。到了1969年年底，他本人的厄运也在这一场看不到头的政治厮杀中降临了。20多岁的他当时住在职工宿舍，不知何时他室友贴在墙上已很久的中共独裁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头纸画像掉到了地上，上边有2道裂纹。结果两个人都给抓了起来，被逼迫交代是谁人为破坏侮辱伟大领袖，而他也因为父母这个海外关系，还被要求交代父母是否是国民党特务。
把我关在厂里的学习班里面关了81天，不 不停的不是这个班组就是那个班组批斗，挂着没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斗牌子，坐飞机双臂从后背高高压起，还踢我后腿叫我下跪。
半年后他被调离到了一家干重体力活的工厂，在这里一干就是5年多。到了1976年初，他又被调到另一家重体力活工厂，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他曾提出到香港跟父母团聚，公安局的干警找到他，
他问我你想到香港去，那我问你是中国社会主义好还是香港资本主义好，我哪敢乱说，就说当然是社会主义好。他说既然这样，那你去香港干嘛，待在这儿不是蛮好的吗。
到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了，再后来毛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被抓，中共宣布充满动乱的文革结束，孟先生看到机会来了，77年再提出去香港的申请，78年竟然批了下来。
我当时想的就是要脱离这种压抑的政治环境嘛，一点点自由都没有，没想到香港去发财如何，或者过什么好日子，没去想它，就是脱离这个很难叫人理解的环境，一点人生的自由都没有。
1978年年中，他终于迈过深圳的罗湖桥，踏上了在当时被多少亿中国人想象为天堂般的，100多年来成为多少中国人政治避难所的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
我走的时候跟朋友聚在一起告别，朋友们都为我高兴，当时还没有看到中国大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变化，大家为我庆贺，你终于跳出这个环境圈子了。我刚跨过罗浮桥，我就知道终于自由了，好开心。
孟先生说，港英时代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民众很开心，唱歌跳舞赌马，哪怕你骂共产党骂英国女王都可以，很自由，你只要肯干能吃苦都能赚钱，不愁生活，人人都很开心。孟先生人到了香港，仍关注中国的政局发展，也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比如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抗议中共抓捕和判刑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领军性人物，现海外民运领袖之一的魏京生等人。孟先生表示，当时的港人基本上支持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一国两制。孟先生在89民运期间参与了港人的声援活动，六四屠杀的解放军开枪镇压发生后，港人震惊，谴责声援募捐营救从中国逃亡到香港的六四学生和意见人士，港人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感到悲观和恐惧，于是香港1999年起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到94年就有约30万港人移居海外，而更有几百万人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为自己选择一个保险。2003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提出就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进行立法，触发50万港人上街抗议，董建华被迫撤回了23条立法，不久也以缴机为由辞职。
至少23条国安立法，裁判权还是在香港的法庭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港人的权利有相对的保障。
孟先生表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2019年6月开始的有数百万港人参与的反逃犯条例的反送中抗争，争取包括真普选的5大诉求，换来的却是中共对港人权利的漠视和铁腕镇压，将红色恐怖的国安法强加给港人，令香港陷入让人不敢说话的白色恐怖，失去了原有的一点自由。孟先生感叹道，虽然自认对共产党有很深的了解，但他也没有料到他会公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践踏保障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基本法承诺，让香港遭受国际制裁，毁掉香港。
香港年轻人更不了解共产党了，没有尝过共产党的滋味，他太恶毒了，不停地树立敌人，把什么人都看成敌人，扶植一部分人控制多数人，抗议对他没有几百万人， 就算香港人全都上街抗议也没用，他把国安法这种中国内地的法律用在香港，把香港变成跟内地城市一样的地方，就是一国一制了。国安法比23条立法恶劣太多了，由当局指定法官，还可以把人抓到内地，由中共的法官审判。香港要衰败，我活了70多岁，几十年后共产党又到了香港。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